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布林肯称中共必须停止支持俄的国防工业。美军空袭叙利亚，击毙一名极端组织高级头目。习近平是普京真朋友，他其实是为俄放血。美上千套攻击性大杀器将奔赴台，国安法无缘忽解，逾180,000海外港人未换身份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布林肯称中共必须停止支持俄的国防工业。在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中共对俄国防工业基础的支持必须停止，并表示美国将视乎需要对俄实施新制裁。布林肯在同访问华盛顿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共同出席的联合记者会上作上述表示，他说美国正是调查支持俄国防工业基地的国家，包括中国、朝鲜和伊朗，因为正是这些国家让俄得以继续战争。他又指俄罗斯进口的机床和微电子产品中约有70%和90%来自中国，这个让俄能够维持国防工业基地的运作，维持战争机器的运作，维持战争的进行，因此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赞同，又补充说中共试图与欧洲北约盟国建立正常关系，与此同时却纵容俄对欧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第75届北约峰会将在7月9日至11日在华盛顿举行，到时各国将一起商讨如何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在联合记者会上，斯托尔滕贝格用数字展示了北约想要终止侵略战争的决心。今年欧洲和加拿大的国防开支增加18%，是几十年来最大增幅。目前北约的32个盟国已有23个达到国防开支占 GDP 2%的目标。这个是2014年在威尔士北约峰会上确立的目标。在21年拜登上任那阵，只有9个盟国达到这个目标。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有500,000大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在联盟东部的作战部队数量是原来2倍，随着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另外，在上个礼拜四，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一项双边安全协议，标志着美国将为乌抵御俄提供长期支持。布林肯透露，预计将有约20个国家甚至更多国家同乌签署双边安全协议。美军空袭叙利亚，击毙一名极端组织高级头目。美国军方在礼拜三称，美军在礼拜日对叙利亚发动一次空袭，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S 的一名高级头目。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三在社交平台 X 宣布，在6月16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叙利亚进行一次空袭，炸死 ISIS 高级官员兼协调员。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写话，他的死将打击极端组织为恐怖袭击提供资源和施行恐怖袭击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将同该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继续实施军事行动，削弱极端组织的作战能力，确保将他们持久击败。中央司令部又补充说，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平民在这次袭击受伤害。据 CNN 报道，美国军方正继续在非洲和中东打击 ISIS 官员。据美国非洲司令部称，在近3个礼拜前，在索马里一个偏远地区进行一次空袭。据评估，有3名 ISIS 武装分子在这次袭击丧生。 今年1月至3月，美國中央司令部和合作夥伴在敘利亞擊斃7名 ISIS 行動人員，拘留27人，同期美軍在伊拉克擊斃11名 ISIS 行動人員，拘留36人。中央司令部司令庫利克在4月表示，我們將致力於持久擊敗 ISIS，因為他們對地區和全球構成威脅，我們將繼續集中力量，特別針對那些試圖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外開展外部行動的 ISIS 成員，以及那些試圖讓在押的 ISIS 成員逃脫以重組部隊的 ISIS 成員。習近平是普京真朋友，他其實是為俄放血。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指，中共既想維持與西方良好關係，又在度助力俄侵烏，中方就強烈反駁斯托爾滕貝格的言論。法蘭克福匯報題為《中共面對侵略者的善意中立》短評對此予以關注。面對俄無端入侵烏，中共將自己的立場稱為中立，假如我們姑且接受這種狡辯，極其量亦只能稱之為面向侵略者的善意中立，儘管俄的行徑違背中共在國際舞台上反覆宣揚的理念，但在面對西方民主國家的全球競爭中，北京更體重權力政治利益，誠然北京從未公開讚揚過俄的侵略行為，但習近平到底更傾向哪一方卻是明確，這個不單只體現在沒多久之前普京訪問中共那時。不過若普京真的以為在中共有一個可靠朋友，他就錯了，習其實是在這裡為俄放血，從而獲取自身利益。科特布斯出版的德國盧西茨評論部刊發短評，關注普京訪問朝鮮和中共在俄朝關係中的角色。擁有核武器的俄和朝鮮進一步接近，一方面兩國都互相需要，因為他們都受西方制裁，另一方面則是出於地緣戰略考量，擁有核武的專制國家族心繼續共同成長，而俄朝兩國都和相鄰的核大國中共有良好關係，後者想在亞太地區成為維持秩序的大國，一個效法俄在歐洲行徑，企圖在亞太逐步挑戰原有秩序的聯盟正是產生，亞洲的民主國家正面臨挑戰，同樣受挑戰的還有他們的西方盟友。好多人覺得俄烏戰爭已是一個大問題，但亞太問題才是更大的麻煩。馬格德堡出版的德國《人民之聲報》同樣就朝鮮問題發短評，從前的德國陸軍元帥興登堡曾經說，戰爭對他來說彷彿是泡溫泉，普京和金正恩可能亦有同樣感受，普京讓俄變成一個好戰的世界大國，金正恩就從中獲取難以想像的利益，他甚至超越他的祖父金家王朝奠基人金日成。金正恩並非在這裡懇求黑工，相反後者正是尋求朝鮮供應軍火。現在歐洲的侵略者和遠東的戰爭販子組成危險聯盟，在中共之外，朝鮮又獲得一個具全球意義的堅實盟友，這個意味著平壤的獨裁者可以繼續壓迫正是挨餓的人民，相鄰的韓國民眾不單止要擔心再有垃圾的氣球，還要擔憂導彈襲擊。美想千套攻擊性大殺器將奔赴台，美國國防安全合作處18號公告，國務院已核准台灣請求購買的720套彈簧刀、300型遊蕩攻擊導彈系統和相關設備，約6020萬美元，以及291套 Otis 600M 無人機和相關設備，約3億美元。這兩筆軍售總價約為新台幣116億6800萬元。 是拜登在任内第十五度军售。中央社在昨日以邮件询问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收到回复指两笔都会在2024年至2025年间交货。台湾国防部就指，攻击型无人机、游荡弹药近年来在实战中成为战术新选项，台军采取军购和国造同步并行筹获，希望在全球产能受限状况下加速完成战力建置，结合各类机动精准飞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处，弹簧刀300型游荡攻击导弹系统具打击人员和装甲目标的能力，由位于加州石米谷的空警公司制造，军售内容亦包括101套 SB-300 射控系统、具反装甲能力的 Otis-300M 攻击式无人机，配有可伸展式弹头和电光红外线摄影镜头的游荡弹药，另外亦包括训练式无人机、气动集成发射系统、充电器和附件技术支持。由位于亚特兰大州的新创军工企业 Anduril 生产。美台商会会长韩如伯昨日以电邮回复中央社询问时指，他相信这两批军售案的项目可以在未来18个月内制造完成，生产产能方面不是问题，这点在决定这些项目时已经考虑。韩如伯亦透过声明指，美国核准出售 Switchblade 300、 Otis 600M 这两款无人机给台湾，将大幅提升台湾拥有这类结合机动性和智能性的先进武器库存。这些武器可防御外来攻击，亦可攻击台湾海岸线外的解放军军备。韩如伯又说，台湾部署这些武器和训练人员之际，可预期亦会增加这两种武器的弹药库存，以确保有足够弹药应对万一发生冲突那时将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可能性。中央社询问台美合作生产武器弹药的机会，韩如伯就说他相信将会成真，美国和台湾将需要讨论哪些武器交付共同生产，由台湾哪些厂商生产，以及是否需要外国客户，先可以让在台湾生产武器的计划更具财务上的可行性。国安法无远弗届，超过18万海外港人未换身份证，全港市民换领身份证计划已在去年3月结束，所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将在明年5月起分两阶段陆续失效。入境处说，估计有多达182000人仍未换领新款智能身份证，大部分身处海外。入境处礼拜二举行记者会交代身份证换领最新制度，表示换证率已达90%，但估计现时仲有182000人未换证，当中约110000人属1970年或之后出世，其余约70000人是1969年或之前出生，相信大部分都是身处海外。入境处就说，这些人可能因为工作、升学或受疫情影响，未赶及回香港办理换证手续，但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移民。根据入境处指引，在智能身份证失效后，旧证持有人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和出入境自由都不受影响，但失效的证件不能够再作为办理入境手续或用作申领特区护照，而当旧证持有人入境时会被收回相关证件，并需在30日内办理换领新证，否则即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00港元。消息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说，不认不认还需认，至少18万人走了。还有网民质疑，23条立法后未有丰功伟绩，出这招请君入瓮。 翻查资料，原本在日本留学的23岁香港女生袁静婷，去年3月专程返港换领身份证时被国安拘捕，指控她在海外期间涉嫌在网络发布鼓吹港独言论，干犯煽动罪。袁静婷之后被判入狱两个月，去年底出狱后随即离港到日本继续升学。曝光事件的日本学者指，这个是第一个因为在海外的言行被控违反国安法的案例。人权组织就强烈谴责港府滥用法律程序钳制海外港人的言论，以图制造寒蝉效应，有违保障和平表达言论的国际人权标准。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